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心意更新的学习。昨天在分享的时候，我讲到我和我的先生后来都进入了神学院，在神的带领下呢，当我走进这个台福神学院的时候，当时呢，因为这一年我入学的时候呢，正是台福神学院新购买的校舍和宿舍，我是第一批呢能够在新的学校和新的学校宿舍里面呢来开始学习生活的学生。虽然这个神学院呢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它已经很成立好几年了。那么走在这个台福神学院非常幽静的校园里的时候呢，我常常一遍又一遍的发问，我说我的主，我的神，假如在莫斯科繁华的阿尔巴特街上我不是遇到了这个短宣队员的话，从北美来的短宣队员的话，今天我人在哪？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这个时候呢，每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就仿佛有声音告诉我说，没有如果，没有如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因为在神的带领下，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没有如果。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说怎么样成就就怎么样成就了，一切呢都在神的带领之中。那么神让我和我的先生，我们两个完全不认识，当初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尤其是我曾经在那个问卷调查上写过，我最钦佩的人是创造了上帝的人，曾经在这个白纸黑字上写过这样冒犯神的话的人，神带领着我的脚步，没有当时惩处我要我的命，让我自己看着我自己怎么样的在这个所谓列宁的故乡能遇到神，并且相信他。当我进神学院以后呢，就开始了这个学习。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基督徒。信了主的人呢，就都叫基督徒。中国人是很明白“徒”的意思。所谓“徒”，就有徒必有师，徒是对师而言。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共同的老师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学院里的学习和别的学习不一样，他不是把学到的知识去复述一下就可以了，而是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下，以他为榜样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是一种心意更新的学习，就像我们刚刚领受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尺寸，有很多的标准，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你有好处。”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学院里的学习是什么样的学习呢？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也很想知道。那么我举一个例子，也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当飓风刮过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校园里边到处都是散落着那些吹断的树枝啊、树杈呀，就是校园里面结构苍凉、乱七八糟的。那这一天上课的时候，副院长苏文龙牧师就对我们讲说，同学们，今天呢，你们现在到校园里边去走一圈，然后回来呢，大家分享。我们就按照苏牧师的这个指导，我们就到院子里边三五成群的站了一圈。那所看到的呢，就是在图书馆的门前呢，也是一些树枝、树杈呀。然后我们就一边说啊，一边走一边看，哎，走着走着就走到一个路旁啊，这个道路本来是走汽车的，可是呢，就在这个道路上就横着一个大树，是在飓风中被刮倒的，被连根拔起来的一棵树。这棵树有多大呢？真是几人那么长，因为它横在那个道路上，把一条能够通汽车的通道呢，就整整拦腰挡住了。那大家就不约而同地站在这个树的旁边，就仔细看，哎，这树真是特别的大。我们就在想了，怎么好多小树还在那站着，这么大的一棵树会倒呢？ 然后再仔细一看，它那个树根呢，就像个平盘子一样贴在那底部。当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自己是心猛地一惊，我就想这棵树要不是根这么浅呢，也许就不至于倒。同时呢，也在想这个暑天的伟力啊，真是可敬畏。就这么一夜之间，很粗大的一棵树有这么粗，这一夜之间就连根拔起就倒了。平常看它好好的站着呢。同时也马上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这树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在人可以看见的部分都是地面以上的，那还有一部分是人看不到的地面以下的。那地面以下是什么呢？我们人呢没有地面以下的，在里头呢，在心里呢，别人看不见的，他人看不见的部分。那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这树一样，如果没有根，你光看它健健壮壮的好好的，但是里面如果有问题，总有一天要出毛病。那这棵树呢，也像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样，当我们像一棵小树一样慢慢长起来的时候，假如我们不注意在人所不能见的那一部分，那个根的部分的生长情况的话，我们也是很危险的。那么我们再看当时校园里面一些幼小的树，它们为什么没倒呢？因为它们的根和它们的干相衬，所以它还来得及生长，即使是大树大风它也没有能够倒，它就能经住就过去了，因为它的根和它干相衬。这个根呢重于干，根支撑着干，但是呢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都是干枝叶这部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大家好像都有所领悟啊，有所感悟，就觉得这个我们做基督徒也好，做人也好，如果不注意这个扎根的问题啊，我们这生命就很危险。你像这么大的树，那当然如果不刮风的话，你看着它比别的树都大，都更好看，更能博得称赞，但是当它一旦有大风来到的时候，倒下的时候，不但从此再没有了生长的机会，而且还要拦住道路，绊倒行人。它这些就都是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思想所想到的。那同时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做基督徒以后呢，就觉得啊，我是基督徒了，现在在人的面前我必须要注意我这要有灵命成长的表现，所以呢我服侍神呐、做一些事情我也很热心，得到别人的夸奖或者能力被别人承认的时候呢，哎，自己也心里挺高兴的。所以服侍神是好事，是敬虔的事，没有错。但是假如我们不注意我们人所看不见的内心的里边的隐而未现的罪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根托着干，根重于干，而根恰恰是他人所见不到的部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个隐而未现的里边的这些罪呢，是我们做基督徒在灵命成长过程中特别重要的。那我今天站讲台，我首先要和各位说的是，我不是一个模范的基督徒，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个灵命成长过程中，这个根的状况是我们特别应该留意的。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教室里边分享的时候，很多同学呢都谈到了这个和树根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在飓风刮过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校园里边，甚至于一些非常柔弱的草苗，甚至很小的花，居然就没有被刮掉，那么大的一棵树居然被拔起来了。这里边给我们的每一个看到的人、听到的人，可以让我们想的有多么深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再回去读圣经有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像在以西结书中啊，有这样的经文，以西结书17:24，经文说，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无论呢我们现在是慕道的朋友，还没有做基督徒，还是我们呢已经受洗归信了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这样的经文，里面说 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明明看着一个人，他眼看就已经成了枯树了，可是这棵枯树呢，后来就发旺了。可是有的人呢，就他的生命状态如日中天，志得意满，简直就是一棵非常长得非常好的令人羡慕的青树，可是居然慢慢慢慢就枯干了。那么从枯干到发旺，从青树到枯干，这人生的路上到底是什么道理？谁使青树枯干，枯树发旺？耶和华说，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神有这样的力量，而这个中的道理呢，正是圣经启示我们的，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要想使我们的人生命之树不枯干，我们枯干了的再发旺，唯有靠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这个神学院里学习这些道理的同时，我们又要进一步的来追问，我们愿意扎根。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说叫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啊，都是向上生长，然后要多结果子，我们都有这样的心。但是这个根往什么地方扎呢？这扎根实际上是很具体的。所以呢，我们在神学院里学的心意更新的首先在比较早的一课就是教我们学习叫做学习扎根。那么怎么扎呢？这根往哪扎呢？往圣经里边扎，往神的话语里边扎根。常常看到一些朋友呢来教会，非常这个想知道关于神的道理，就但是呢过去受教育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所以呢就很愿意辩论提问题。当然这个辩论提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其实我刚到教会也没少提问题，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但是呢也有这样的现象，有些人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好像呢就是不把你们基督徒难倒不罢休。但是呢有的这样提问的人恰恰有一点，就是从来没从头到尾读过圣经，甚至呢从来没读过圣经，或者像我当年一样先看创世纪就觉得不可信，觉得任何有正常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信，然后再往后翻三页就看不下去了，不愿意看谁生了谁啊，谁活九百岁八百岁啊，然后呢回过头来就有很大的兴趣要去辩论。但是呢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就是当某一位原来是很有兴趣辩论，后来就安静下来，真正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或者把主要的一些就是读过之后，也许还没等到从头到尾读一遍他已经信了，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多。所以呢圣经不是一本平常的书，它是神所默示的，它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当人的心，无论你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无论你是不识字的农夫村妇还是这个学问高深的专家学者，当神的话语一旦打到心里去的时候，摸到我们触摸到我们的心的时候，碰到我们的心的时候，马上你的心就会做出一个反应，说啊，这么好的道理。所以像这个扎根呢，就是像圣经的话语里面扎根，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不是普通的人所写的书。有的人心里就说，你怎么知道不是普通的人写的书呢？那明明是世间的人写的书啊，有血有肉的人写的书啊。可是我们想一想，从圣经最后一卷书写好到现在已经1900年了，那圣经这66卷书它的最早的作者和最后的作者，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距1000多年，那这些人他们所写的都是互相都是不矛盾的呀，而且旧约所应许的新约应验了呀，而且这1900年圣经最后一卷书写好之后到今天这1900年，聪明的人都到哪去了？为什么没有人能合伙写一本书超过圣经呢？为什么不能呢？圣经在前面已经放在那儿了，你就照着它的样子超过它，让它能够达到 世界上印行量最大的另一本书超过圣经的，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不可能，因为已经被证实了，一代又一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要有的话早已经做到了，聪明人多了，所以这本身就证明圣经这本书是非同寻常的书，它的话语是带能力的。所以我们呢，要扎我们生命的根，就要像这样一本非同寻常的书，人类历史上印行量最大的书，被翻译成最多种文字的书，向这里边去扎根。那么在这个扎根的过程中，我们看圣经里边有这样的经文，在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就想，为什么说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中国人都说高灯下亮，为什么不说高高悬挂的灯呢？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因为圣经的话语常常是这样，你读一遍的时候，你的印象是其中几个字印象特别深，是一个意思。可是当你处在另外的处境、另外的心境、另外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再去读同一段经文，你突然又有新的领悟。这就是圣经的话语不寻常。说我们就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读过，说这段经文叫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么我们常常非常注意说，这是说神的话是为我们指方向的，所以把它比喻成灯，比喻成光，因为它是和光明在一起照亮黑暗。那么为什么是脚前的呢？脚前就是它在你的人是在走着走人生的道路，每一步这个圣经的话语就在你的脚前，你走每一步的时候，这个圣经的话语就在你的脚的跟前，跟着你的脚，每一步都在你的脚前，因为你的脚是移动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基督徒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和神和神的话语的关系是很具体的。具体到什么程度呢？你迈每一步，因为当你迈每一步的时候，你所在的位置，你所面对的问题，你所面对的人生的境况都不一样，因为你的脚是在挪动的，而圣经的话语是在你的脚前，随着你的脚的每一步往前走的。当你走这一步的时候，这个话语告诉你，再往前的时候又有新的境况，又有新的圣经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所以在神学院里呢，我们就是能够学习到这个扎根呢，要向圣经的话语扎根。也就是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听到，有机会练习讲道，但是更重要的是行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行道。雅各书1章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后面的话更重要，说自己欺哄自己。如果我们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信主了，我愿意悔改，我诚心诚意的愿意悔改，但是圣经的话语说，如果我们不行道，只是单单听到，或者说我们评论讲员，我们也有一套，这个讲员讲得不错，那个讲员差一点，牧师今天的正道怎么怎么样，但是更重要的，神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假如我们不行道，我们所处的光景就是自己欺哄自己，还不是骗人，你骗人都骗不了，骗的是自己。所以这个话呢就非常的重，非常的严厉，也非常的值得我们自己思想。那么这个像圣经话语扎根怎么个扎法呢？是不是说刚才我讲了，说神又说不能单单听到，也就是说你会讲也不行，你背的经文多也还不算数，虽然是很好，但是呢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行道。行道的过程中为什么难呢？行道为什么重要又不好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常常不肯顺服神的话。所以这个像圣经扎根，关键是呢要顺服。在这心意更新的过程中，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我自己个人就感觉到，第一呢要学习扎根，那更具体来说像圣经扎根，再进一步的讲怎么个扎法，就是学习顺服。因为每一步呢都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罗马书7章21到23节中，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道，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保罗是神忠心的仆人，他尚且如此，我们哪一个人的光景又不是这个样呢？虽说在人前我们说我们真的是从心里爱主的，即便是如此，我们爱主，我们有没有心中有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律呢？在你愿意为善的时候，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和我同在，而且呢，我心里明明是喜欢神的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喜欢神的律，可是肢体中呢又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这个律交战，要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他。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有这种感受，我自己是有，而且不止一次，而且是很多次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常常经常，甚至于说每一步都有这种情况。这也就是说顺服神的话语为什么这么难，我自己做基督徒以后呢是有一些体会。那么接下来我就讲一讲这个学习顺服，我举一些例子，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到神学院以后呢，开始了学习，神学院里的学习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要写的报告特别多，功课也是挺多的。在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写报告正忙的时候，突然呢就接到先生打来的电话，就说家里呢和儿子有冲突了，这个儿子说怎么怎么样，他觉得怎么怎么不对，他怎么怎么说，可是儿子又不接受。哎，电话刚放下，过了一会儿又一个电话，儿子打来的，说今天什么什么事情，爸爸怎么怎么说的，我怎么怎么不服气，我的道理是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听了以后心里就特别烦，就很着急，我说你们两个大男人，我来上神学院的时候我儿子刚好18岁，就昨天我讲过了，神有神的时间表啊，18岁也算是个大人了，赶上这个期末的时候我正忙，你们一起来烦我，就为这么一点事情。是我们家的这位爸爸呢和这个儿子呢有个特别的历史背景，因为我这个儿子从小11岁多的时候呢，我先生就住国外，然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时间特别短，中途从我儿子11岁一直到他16岁离开中国，中间只和爸爸相处过一个月，是他回北京探亲。凡是有大孩子的父母都能理解，你想一个孩子在11岁的时候离开这个爸爸，中间见了一面一个月以后再见面的时候变成16岁的人了，这中间相处该有多少问题。爸爸经常说我这儿子怎么是这样啊，儿子经常说我想象中的爸爸不是这样，都是想象中的爸爸了。所以他们有时候有问题，我在家的时候就跟我讲，我呢又性急，我就和我先生有的时候就说，我说你是个挺有耐心的人，你怎么对儿子都没有耐心呢？这又涉及到昨天我们所讲的经文了。一开始我们读经文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圣经写的错了，没写准确，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看到这儿的时候都觉得反过来才对呀，做儿女的不要惹父母的气。其实我们在管教子女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想的都是孩子的错，我们怎么办？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很多的矛盾是由于我们的错造成的，或者我们不那么对，不那么妥当造成的。还是圣经对，我们错呀，错只会是我们错。一开始我们不服气，那我先生就反过来问我说，你这么急脾气的人怎么就对儿子这么有耐心呢？他甚至都要嫉妒了，你怎么就对儿子有耐心呢？我相信在座的可能有做父母的家庭中也有过类似的对话，这人性里面就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东西。所以一旦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理，可是等我要急了的时候这事情就不可收拾。当我在神学院里学习的时候，就这样的现象又发生了，因为我们不在一起，儿子和爸爸在温哥华，因为父亲在维珍神学院上学，那我呢是在这个洛杉矶。所以当时我就很着急，我就写一封信吧，我想打电话也讲不清楚，就坐在那写信，把那要写的报告推到一边，就开始写信，越写心里越生气，这说话就不好听了。你想当判官的
也就是把他们都各打五十大板都说一说，他们这样不对，最后那意思就是说我挺忙的，你们以后有事情自己解决，别来麻烦我，都是这种话。写完了以后就把这信封上贴上邮票准备去寄。这寄信的呢就在门口的信箱，可以收信的信箱呢同时有一个口是可以发信，所以发的信实际很简单，可是就是拿着这封信觉得很沉，坠手发不出去，就想不行，不能这么写，你已经读了好几个月神学院了，那圣经里面讲了说是什么不轻易发怒啊，污秽，我们叫做污秽的话一句不可以出口啊，是吧，诸如此类的经文已经有很多都在自己脑子里了，到时候能想得起来，就觉得不能这么写信了，你是神学生不能这样。可是呢又想已经费了这么多时间了，寄出去就算了，自己家里的事情谁知道啊，是不是，爱怎么样，只要他们以后别来麻烦我就挺好的，目的达到，就想把它发出去。就这么心里抗拒着，哎，拎着这封信还就又回到宿舍里边，坐在桌子前拿了一把剪子，就给剪开这信，把那里边拿写的信拿出来以后，像过筛子一样啊，就是又筛了一遍，因为你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为什么？有圣灵的提醒啊。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心中常常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明白什么叫圣灵的提醒，一种声音在里边，在里边的一个地方，在你脑子有的时候你简直都已经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还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实际在，就是你理会他不理会他，你听从不听从，你顺服不顺服的问题，那个声音不是不在。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有的人就说，你尤其是在不信的时候，说基督徒说的这么玄哈，那圣灵怎么就跟你同在了呢？做基督徒以后，你信了之后，你试试，那个圣灵真的是和你同在，同在归同在，但是你是不是顺服，是不是听他的，是不是理会他，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那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在每一步都有照在那儿。但是呢，顺服不顺服就是很重要。过了一遍筛子以后，哎，再把这信，重新封上口，他换个信封，过去的邮票还想用，又再搁弄一点水给它泡下来，这都做了，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四个小时，再去发这信的时候，心里异乎寻常的平安。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虽然很小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这在神学院里面学习，当然我们每天也都有分享了，就说怎么样顺服神，在顺服的过程中有圣灵的提醒，有内心的抗拒，有属肉体的那个抗拒，尤其是在他人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上，最清楚的你能感觉到那个抗拒特别强烈，就是在别人不知道外人不知道的事情上，实际上是最见我们自己灵命的真实的状况的时候。那么顺服神的话语呢，就会有异乎寻常的平安来到我们心中。那到第二次发信的时候，毫无疑问就觉得很顺畅，平平安安的就把那信发出去了。所以这是神给我的功课，当然这种例子很多，我只是举一两个了，就说学习顺服。再有呢，就说神呢，他带领你，一个是要我们自己从内心的那种情愿的顺服，有的时候你不情愿呢，神也不是说都在那等着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也有管教啊，这管教也是很严厉。像我这个人呢，是个急脾气的人，我真的是很急脾气的一个人，有的时候说话呢就是急不择言啊，急不择言呢、啊、还有的时候就诚心要把话说得很尖刻尖锐，一说出去就让你记住了，是一说出来我就是不解恨不算大修，是有这种脾气和性情。但是在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呢，是不是一夜之间我就全变好了？不是啊，那老我还在里头呢。当我气的时候，怒气发起来的时候，常常会说很多伤害人的话，在神学院里也是一样。尤其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做基督徒以后呢，有一段特别大的挣扎，就是当我做基督徒以后呢，我有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想象，就觉得教会里面既然大家都是基督徒，尤其我是新基督徒的时候，你们都比我是老基督徒了，那我就尽享天国的平安喜乐了，是不是，就觉得有这样一种想象。但是真正到教会里以后，假如我要看到一个慕道友提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怎么冒犯我，我觉得问题不大，我比较容易能够原谅。可假如这人是基督徒，我这心里就过不去，就想道理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你怎么不照着做呢？ 我都看出来了，你没照着做呀，心里就不平安。然后如果这个人再是个传道人，或者假如牧师，他牧师归牧师啊，他也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永远不能说出师出道就能超过老师了，他就当了牧师他还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在耶稣面前他还是学生。我以前就没明白这一点，牧师怎么就一想到这儿以后这天平就倾斜，很长时间这挣扎很厉害，错把基督徒的一些账啊就记在基督身上了。你想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这个信心就会受多大的挫折，这是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表现也很多，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神他是要管教的，就说你对弟兄不能这样，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呢，当我有一次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到外州去，但是呢当天下午本来我是计划洗衣服把衣服晾干，然后装到箱子里做各种必要的准备，第二天就要走，第二天上午要走。可是下午就来了一位弟兄，哎呀，就是说了一些我自己觉得他说的不对的话，我就最后终于按捺不住，说了很尖刻的话把他顶回去，然后呢觉得好像出了一口恶气以后，我就想你把我时间全耽误完了。当他走了以后，我想我现在赶快洗衣服，然后呢哎呀怎么办，弄不干呢，神学院你也没有烘干机，其实有我也不太会用，我就一直没用过，我就想怎么办呢，我就把他那个洗干了以后就挂在那个就是那个窗户的窗帘的横梁上头，然后我们有个大电扇长叶片的，我把它开足了，那电扇正好呢就在那个窗户前面，我蹬着桌子把我要洗的衣服一件一件挂上去，因为天很热是夏天，外面有点晚风，这边再有长叶片电扇一吹，那么衣服弄得干一点，然后差不多就会干了。我但是还在想着刚才的事情，我还生气不肯原谅人呢，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较劲，然后一边想说真是把我时间耽误得太可惜了，然后而且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一边挂一边还在想这衣服挂上去呢，这长衣服那衫我开的最大的，因为想吹干嘛，就这么挂着挂着，突然一下子这个长叶片就轻轻地擦着我的头皮，就在这一刹那我就从桌子上跳下来了，因为我不是往窗户上挂，踩着桌子电扇在我头上，我一下从桌子上跳下来，我就跪在地上，我就泪流满面。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我心里啊，我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呢，曾经报纸上登过，有一个为小孩子庆生的 party 上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是过百天呢，还是过周岁，我不知道，大家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小孩啊，寿星娃娃呀，就高高的举起来，举一下，举一下，就这么一举，那个长叶片电扇就把这孩子头削下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啊，只要你看完这故事你就忘不了，在座的也是一样，也许你以前不知道，只要你听过你就忘不了，等你再看电扇的时候你肯定是留心。可是这人呢，当你发怒的时候你什么都忘了。我从知道这件事以后再看电扇我都特别小心，可是当我发怒的时候这电扇的存在我全然忘了，我全然忘了，而且一件一件的不是挂那衣服，越挂离那电扇越近，我一点都不记得这儿有个电扇。为什么我当时就会匍匐在地，我就泪流满面呢？我说神呐、啊、神呐、啊，我知道这是你的管教，而且我说神呐、啊，你是慈爱的神呐、啊，你也是公义的神，你管教我，你一刻都不迟延，因为这事情刚发生一会儿，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另外，神你知道，我知道这故事，你才用这种方法管教我。另外，神你就这么慈爱。如果你不让这电扇轻轻擦到我的头皮的话，我还会继续挂下去，而且我越挂离着那个越近呢，因为你是这么移动的嘛。神就是要让我知道，而且神慈爱到让这个电扇轻轻擦到我头皮。如果大家想象一下，甭多了差一厘米，我肯定脑袋要流血，再往里头近身会是什么结果，我根本不会再站在这儿了。我说神呐、啊，神啊，我今一息尚存恩典在你呀、啊，我就流着眼泪在地上哭。正好那时候我先生从温哥华暑假嘛，八月份到这个洛杉矶来探亲来了，住几天，他正好从外面回来，一进门看我趴在地上正哭呢，他说怎么了？后来我说哎呀，你老婆差点就身首两处了，我就跟他讲了这过程，我说是神管教我，正好这一幕还被他看见了。我 我就说这神的管教是绝不迟延，你心里是很明白为什么发生这件事。这就又涉及到昨天我分享中说的，有的不信的朋友常常会提一个问题，说你们基督徒老说神对你们讲话用英语还是用汉语啊？你说用什么语吧？如果大家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你明白不明白神是什么意思？明白呀、啊，完全明白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以前一看一电扇就想起这故事，几乎。可是当我发怒的时候，我全部都忘干净。一个大电扇呼呼转，我全部忘干净，脑袋已经轻轻擦到那电扇叶片的边上了，不知道。所以神就是这么公义，就是这么慈爱呀、啊！这神的管教绝不迟延，管教来临的时候，自己知道。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过这体会，神的管教哪件事情是为的什么，我们心里是清楚的，这就是神的管教。那当然神的管教是多方面，有管教也有带领。我还想讲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原因，就是在那么挣扎的过程中，以及平常当自己灵力软弱的时候，常常会对别人的一些行为啊，有一些指责呀、啊，有一些批评啊，有一些论断，这也是我自己一个大问题。那最初的时候看圣经说论断人背后说人，这都是罪呀、啊、可是心里有点不服气，说这太难做了，而且我论断的那件事啊和平常的事不一样，那确实他是做的不对，我不是无人清白，所以还会有一种论断的冲动啊，还会出来。因为还有的时候我也跟人家开玩笑说，哎呀，我做新闻记者的可能改不了了，你看做记者他不是敏锐吗？他不是就专门看着弟兄脸眼中有刺，干的就是这个活吗？就有时候跟人家开玩笑为自己辩护，可是心里有时候也觉得这论断和论断大概不一样吧。你要是无人清白背后说那坏话，那当然不对了。你如果要说的对呢，你说不定是你那个分析能力强呢，是不是？你正好说中要害，常有这种冲动，解决不了。我就跟比我高一级的一个姊妹，我们也读神学院，她比我高一年级，我们两个人有时候常常在一起啊，有些什么自己里面有些问题，有时候互相能够谈一谈，那彼此有一个促进。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个问题，我说这论断人这在我还是个问题，我也想改，但是常常的改不了。这样吧，咱们两个人就互相监督，就是不说别人的坏话，不说自己的好话。你看就这么不说别人的坏话，不说自己的好话，听起来简单，真是不简单。这人呐，我呀，不小心就会说自己的好话，一个不留神，也许你还谦虚着呢，可是就透露出一点你得意时候的事情，风光时候的事情。可是一不小心就说别人的坏话，也许还夸奖人家呢，可是夸奖的时候很有限，留了一点儿，就变成说别人坏话，人家别人也听明白了。你说人怎么就这样呢？怎么就不用人教，而且想改的时候你还改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我就跟我这个这个学长啊，我的这位姊妹说呢，我说咱们俩互相监督，他也很愿意，他说好。哎，一个月过去了，真的很注意。两个月过去了也不错，就想哎，这事儿是好啊，听神的话这效果是不错，神的话有功效。你不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别人有一个特别宽松的开阔的宽松地带，特别是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当别人都疑心你会把这件事张扬出去的时候，你就硬没说。当他发现你没说的时候，你看看你们俩的关系有多好，心照不宣的好。这么好的事儿就是坚持不住，两个月的时候还行，还挺高兴，还有决心，可能第三个月就有一件事情过不去，那于是呢就又开始要论断人。但是因为有圣灵的提醒，你论断完了以后其实你也不平安，但是呢骨梗在喉的时候还不平安。我心里就说了，我说哎呀，这做基督徒说平安喜乐，我怎么现在横竖不平安？我不议论我不平安，我憋着好几天得想找地方说，可是说完了圣灵提醒我又不平安，我说那平安喜乐到哪儿去找？结果有一天早晨我出门，宿舍里面有壁挂，我自己挂着一个，上面写的叫凡事谢恩啊，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也是圣经里面的话语。这四个字经常在早晨我心情有的时候有点什么心事的时候，或者有点什么挂虑的时候，哎，凡事谢恩就提醒我。 很得益处。结果这天早晨，因为刚议论完了人，刚论断完了人生不平安着呢，那也是因为好多天没论断的不平安的结果。最后一看，凡事谢恩，我说哎呦，我怎么谢恩呢？这种情况下，我就这么一个念头，这么想，哎，今天怎么谢恩呢？就出门了，然后上学，然后要去书店买书，就路过一个十字路口，开着车，顺着这个，当时一看黄灯，闹市区十字路口，顺着黄灯呢，这个一溜车，我就跟在这一串车后边左转弯，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就这么走。刚转过这弯，后边哎一看后视镜就有警车那灯闪。我就没想到这灯是为我闪的，我首先想到是我是不是要给他让路，因为他就紧在我后面，我是不是要往右靠一靠，给他让了让。正想着，人家那个喇叭小喇叭就喊话了，让前面的我停下来。哎呦，我一听是叫我呢，我就赶紧把这车向右靠，靠到右边这道上以后呢，一下就踩了这个闸。当我刚停住的时候，前面又一辆警车闪着灯，就停在我前边。这两辆警车开的水平到什么程度，就整整把我夹住，前后都没有多少余地了。你说这闹市区一个人被两辆闪着灯的警车夹住了，这活像个国际刑警通缉的要犯呢。你说我今生今世哪经过这种场面呢？我当时脑子一半都快吓昏了，我说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我怎么了？然后我就赶快想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能够就把我这么抓住了。正想着警察下来让我摇下窗户，然后就是什么看驾照这些程序，最后给我一个黄单，上面写着红灯左转，然后让我上驾驶学校。因为我第一次违规，我到洛杉矶一年多我都没犯过规，没有过这个记录。回来的路上我就一路在想啊，我倒不是说心疼这个罚单，还不是最主要的，我想今天到底怎么了，我今天到底怎么了，遇到这种不寻常的事情。这红灯，哎，我就在想是啊，红灯左转，我转弯的时候是黄灯啊，我没看见红灯啊。可接着就有一个声音说，你不知道黄灯后边就红灯吗？我说对呀，是，那肯定是警察队，是我错了呀，他肯定是有把握，我这长串可能我在后边我就没注意，等我走到什么时候可能那红灯已经变了。哎，这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谨慎你的脚步，谨慎你的脚步。然后就说你要看黄灯后面是红灯。等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再看那个宿舍里的壁挂，早上我清清楚楚的记着我是这个念头出去的，说谢什么恩呢，我不平安，怎么着都不平安。哎，回来再看，奇怪，凡事谢恩就看凡事两个字，在我心里看的就是凡事两个字，盯着那两个字看，凡事谢恩。我就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哈、啊？就是圣经那边有好多凡事的经文，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不可以论断，凡事包容。可我以前呢就没有好好想想，为什么圣经里边这些诫命前头都带着凡事，凡事就是一样都不落的事，不是说你看着不顺眼的那事就可以除外。为什么凡事谢恩重要，是在于神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应许，答应了你一个盼望已久的要求的时候你谢恩，是要谢恩，你那时候要不谢恩就更不像话。可是这个凡事谢恩，包括最不好的事情降临的时候你都要谢恩，这才是他的本意。这凡事包容的，就是那个好包容的你要包容，这凡事提醒了你是那最不好包容的你要包容，这才是凡事啊。哎呦，我说念这么久的这圣经怎么就没注意这两个字这么要紧。哎，早晨出门的时候看到后两个字，回来怎么就知道看前两个字了，说凡事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不可都是黄灯，黄灯后头就是红灯，红灯就是什么，就是惩罚来临，就是惩罚来临，你闯了红灯就惩罚来临，黄灯你是不停，你非得往前走，你知道是黄灯你还是往前走，你也知道谁不知道黄灯后边是红灯，可看见黄灯就往前走的肯定不是我一个。对待圣经的态度是不是也是一样？哎呀，我说神的带领真是奇妙，你看我今早上出门之前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这就是神就带领我想到这些，说这凡事真是特别重要。而且呢这事情发生还同样是这时候，又过了没两天，我突然发现我做了一件事情了，刚好和被我论断的人所做的事情性质是一样。哎呦，当时突然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哎呀，我怎么就做出这种事，在这种场合就说出这种话，这性质和我前几天论断人家其实是一样，跟人家做那事是一样啊，出在我身上，这 时候就想到圣经里边有这样的经文，说你这论断人的，其实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就神一定要让你明白，圣经里的话语一定会把你说中，你跑不了一样的事儿。哎呀，我这人有点要面子了，一想，哎呀，别人一定也看出我这问题了，所以就掉眼泪，说，哎呀，神呐，我这脾气不好，像我这做基督徒，你也不满意，我也心里觉得挺那个困难的。我说，神呐，真的，我还去站讲台，以后我也不要去站讲台了，我也不配上讲台了，我讲什么呀？我居然做这样的事情，哎呀，真的掉了这个忧伤后悔的眼泪。那这种时候也真的是觉得以后我不上讲台了，我上讲台自己会觉得不配，那你硬上去心里多不平安呢。但是圣经里面就又有话语了，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啊，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就有这样的经文，这个时候就会来到你心里。就从这件事以后，我就想到这个经文，我突然明白说什么叫灵命成长啊，不是你光说你哪件事做得怎么怎么好，这神的话语指导你，你就得胜，你老得胜。也讲讲自己失败不得胜的时候，那个成长也包括那么多的不得胜的时候。好，从那个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说你还要上讲台，你上讲台我让你讲什么？我告诉你，就是信悔改，这就是圣经全部的要义，就是信悔改。你一就跟大家讲你怎么信的，你原封原样的告诉大家你怎么信的，你好好想想神怎么带你信的，再有一次讲你的悔和你的改，就讲这三样，信悔改，就讲这个。你就如实的讲，好看的不好看的，好听的不好听的，你上去就如实的讲。所以这样在神的这种服侍下，我才真是说我有着勇气说我再走到讲台上来，因为自己做的不好的事很多呀。当你在讲台上跟大家说的时候，那些事情就又会告诉我说一样一样一样，我会想起来，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有必要，其实我都会讲出来一样一样，讲我自己那些让我悔的事情，也想改，有些改了，有些现在还没改好的事情，讲我的悔改。但是我就又回过头去想，你说这个论断人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改不了呢？是不是说克制能克制得了？第一次克制两个月，第二次克制四个月，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呢？最后改了呢？神他又带着我，让我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论断人。我以前曾经讲到过，说不是做记者吗？觉得啊，只要你说的对，也许会被证实，自己还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原来说动了吧？你看他是那样，其实你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但是呢，神就在下面又带领我，怎么带领我呢？我这人喜欢花。我就因为一个人住个宿舍嘛，二层楼，我就去有一次在那个大市场上选了两盆花，一盆白的，一盆粉的。尤其是那白的那个花啊，月季这么大朵的白花，漂亮极了，而且香，特别香。我把它买回去，买回去放在我宿舍里，我很高兴，天天都可以看花，还可以闻香味儿。哎，这个花它不喜欢我二楼，越长越小，越长越小，到最后眼看特别小了，我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我说它真是不适应这个环境。我要么呢就把它放生，我给它种到露天大自然里面去放生了，要么呢我就看着它哪天死了算。可我就有点怜悯之心，眼看就撑不住，它不喜欢它太干燥，我说还是给它放生吧。我就把这两盆花啊种到我们神学院的那个花园里边去了。种进去以后呢，其实我还当时留了一个心，我跟管理员讲了，我说那个李牧师啊，这是我的花在屋子里，它不好好长，所以呢我把它种下。当时我有个心，我怕人以为我在这挖地是挖花呢，弄产生什么错觉，我就告诉这牧师，但是我毕竟只告诉他了，他是 manager 嘛。嘿，等种下去以后呢，这花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越开越大。我就在想呢，这花是我买的，你看它长得这么好，我不是买了为了看它，我把它剪下来插在我床头花瓶，不是也挺好的吗？哎，我就想去做，可是我有点犹豫。你说你拿个剪子去剪这花，人家不知道这是你的花，人家以为你剪那个大家花园里的花，剪到自己屋子里，这也不道德，也不怎么好。我想算了，白天啊容易造成误会。早晨起来，我跑步的时候呢，我带一把折叠剪子。我六点多钟跑步，我把这个折叠剪子就放在手心里头，然后就去跑步。等我跑步回来，你趁着天还没特别亮，我把剪子打开，剪了花，我就拿回去。也不会造成误会，我又对得起人，又对得起神，不是也挺好的。
哎呦，可是在我站在那要点的时候，我就又犹豫了。我一想，这更不好，你还不如白天光天化日，要有人有什么想法，你还能解释解释。你说这人家是说张敏这神学生有时候还上讲台，趁着早晨夜深人静，早上没人的时候，拿着一把折叠剪子悄悄到这来剪花，弄到自己家里，这更不光明正大。可就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我说神啊，我明白了，你是用这件事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假如我现在是站在窗口的一个人，我正剪花的时候，那个人就给我拍照了，然后就人证物证俱在，我跳到黄河里洗不清，证明我在公家花园剪花是一点错都没有。可是花是我买的，谁知道？当然于牧师知道，可我又不能插一个牌说张敏买的花让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那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我就忽然想到，我说我呀，就是那个在现在某一个角落正看着我自己的那个人，那我自己就是经常被我论断的那个人。事情的真相你不知道，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缘由是什么，道理是什么，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知道，你以为千真万确万无一失，你是说对了，你说错了，你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有时候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对错呢，只有神知道。通过这件事情，我说哎呀，我这盆花是真没白买。而且我就明白了，就说神就告诉我说啊，我不是让你克制，不是克制控制你自己的问题，就是告诉你根本就不可能说对，你很可能说错，我就是要告诉你这道理。从这件事以后，我在论断人的时候，我劲头没那么大了。我真的是，我常常会想起拿一把小剪子，你说这个就是我在那干的事儿。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劲头去议论别人了。我常常会想到，可能我看的不对，他可能有他的道理，如果我这么论断他，我可能说错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弟兄，这别人自有别人的主人，你论断人家，神也能使他站住，你也不能说因为你的论断别人就倒了，因为神能使他站立得住。但是神也说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如果谁要真正冒犯神，不公不义，那自有神去判断去审判，用不着我们去论断。而论断本身就是我们离开神，离开神的话语，我们不顺服。神就用这种方式教我学习顺服，带领我，告诉我他的道理何在，为什么是这样。所以这就是神对我说话了，是明明对我说话，而且我自己心里也是明白，就讲这个学习顺服。接下来呢，我就讲这个学习仰望交托。因为在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像我昨天分享的时候啊，我想可能也会有听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啊，也特别是一些还不信的朋友，大概会想说，张明，那你信神就因为你祷告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就信神了，是不是就这样呢？实际不是啊，我们的祷告神垂听，蒙神联系，那么神应允什么不应允什么，神有主权。而且昨天我也讲了，就说分享我自己原来对神有神的时间表啊，我自己也不太信，但是后来知道确实神有神的时间表。那同时呢，就是是不是神只要我提的向神所求的是应当的，是合理合法的，合情合理的，神你就一非得答应我，你不答应我，你要么没听到我祷告，要么你不爱我，要么你不存在，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呢？其实呢，我自己在自己的这个神带领我走过的路这个过程中，也有诸如此类的这个事情啊，是和这个疑问有关。我昨天讲过，说我们这个家庭呢，是我和我先生是下乡嘛，16岁，他17岁我们认识，然后到我26岁，他27岁我们结婚，然后从这个家庭组成一直到今天，应该是22年，其中呢有11年以上，一半以上都是分开，所以我特别盼望这个家庭团聚。那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可我自己心里呢是一天也不愿意分开，而且觉得这两地分居啊是自己心里特别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深恶痛绝。我想用这词，在座的一定有人说我明白你这意思，而且跟神说我喜欢家庭团聚，神这你得答应吧，而且神答应过呀，让我们全家团聚在蒙特利尔，但是后来又分开，我进神学院到洛杉矶，他们父子在那边。可是说任何事情神都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美意，哪怕是你自己心里觉得不情愿的事情，
觉得你在神面前所求的是合理的合情的，可神没答应，但是神呢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像我这个家庭呢，后来分开以后，我就在想，神呐，我真的是希望家庭团聚，到我毕业的时候啊，神你就让我们这家庭团聚吧。我和我先生毕业先后只差三个月，但是呢，神是幽默的神。在我在洛杉矶上学毕业之前三个月，我先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他就被自由亚洲电台录用了。录用以后，他就来到华盛顿 DC， 因为他以前也是学新闻嘛，社科院新闻所胡奇伟先生的研究生，所以被自由亚洲电台呢把他录用了。结果呢，这个我先生到 DC。我孩子一个人留在温哥华，因为他已经慢慢成年了，他要到美国来呢，要想上学和就是办他自己的身份呢，要到我们的绿卡拿到之后，他按他自己单办，因为他现在已经满21岁了，按美国法律21岁以上他要自己单办，不能随着我们。结果呢，哎呀，我心里就很不情愿，我说神呐，我这希望两地分居解决，变成在一地家庭团聚，结果怎么变成三地分居了？然后呢，就有温哥华一位医生到洛杉矶，他就请我吃饭，我们很熟悉。我就跟他说：“我说杨大夫，那个您看啊，我们家多有意思，这神也不知道是什么计划哈、啊。”我说：“我就盼望家庭团聚。现在呢，我先生在哪儿我不知道，因为他刚到 DC 自己新租的房子，什么样我都没来过，我也不知道。那我儿子呢，因为父亲离开了，他和另外一个大学生去 share 房子住的地方，我也没去过。”我说我这人的生平就爱操心，平常呢就一件事操完了吧，马上就得抓过来一件事自己去挂虑去。那为什么呢？他就这么一种性情，好像一不操心了，没事操心就失职了似的，马上就得想，哎，还有一件事，我得去琢磨琢磨那个事怎么办，就有这样一种习惯，就是爱这个挂虑一些事情，因此也会有一些忧愁。我就跟这医生说，他也是位基督徒了，我说你看这神也太幽默了，我说这怎么变成三地分居了，你看我先生住的地方什么样我不知道，孩子住的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操心现在都没法操了。我以为这医生一定得说啊，是你这好像盼着团聚。他就问我，他说谁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你们家的东西放在哪儿你知道吗？我说我愣在那，他说放在我们家地下室的顶层，他们家地下室的顶层我也没去过。哎呦，我就好像听见神对我说，我就告诉你一无挂虑，我现在教你的就是一无挂虑，你不是爱操心吗，你操吧，你先生住什么地儿你也不知道，孩子住什么地儿你也想象不出来，家里的东西放在哪儿那地儿你根本都没看见过，叫你一无挂虑，就叫你学这个功课。哎，索性我真的就从那一刹那我就明白神要对我说的话就是一无挂虑。我说行了，那我别操心了，因为还有更操心的事在后头，我自己毕业去哪儿我都不知道啊，那马上还三个月呀、啊。就说这个仰望交托给神，我就回首小，这是在家事上，另外在神的事工上，在自己个人的前途和未来上，神也让我学习一无挂虑。那我顺便也说了一个问题，就说不是你向神求的神就都答应给你，神越爱谁就答应谁就越快，不是啊，神真是有他自己的这个美意。那我顺便也还要说的一点是，我先生和孩子不是他们最初那个关系建立不起来，都彼此陌生，有很多矛盾吗？到那个先生到华盛顿的时候，我的小孩平常都想独立，说我已经是大人了，我要独立，我自信心建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你们老说我想摆脱出去。可是真正当爸爸走的时候，他一个人独立在这城市里面对世界的时候，他肯定还是有点没招没落的，所以当天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爸爸已经走了。哎，我当时心里就想，你看这儿子还是跟妈妈好，爸爸一走马上就给妈妈打电话，是当妈妈的心情。我正这么想的时候，儿子就说爸爸已经走了，先到华盛顿了，我今天一天收到他发来的三个 email。 哎呦，我一听，你看他们父子的关系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因为后来我去探亲啊，什么中途每个学期放假回去的时候，他们俩有时候说话说的特热闹，因为他们自己的事儿，我倒不成了临时来这儿那个客人似的在那听着。我觉得神真的奇妙，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修复父子之间的关系。假如我在中间的话，我永远像个判官似的，爸爸也跟我说，儿子也跟我说，然后听我怎么说，那不对呀，那先生是妻子的头，你在家里一家之主是爸爸，父子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神真的是有美意在里边，只是我不知道，只是过后才知道。很多事情你往前看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就回头看的时候才知道神的美意。那至于说我们这家庭还要分到什么时候，到今天还是分的，当然后边还有后话，三地分居又变成两地分居了。 那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说学习一无挂虑，我自己马上要毕业，不知道到哪儿去。那说起来我还要交代一个情况，因为有些朋友也很关心，说张明你弄来弄去又上这儿又上那儿，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你怎么上神学院到广播电台了？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管。在我进神学院之前，不是等了一年半，那个基金会都散了，就不能进神学院了，学费也没有，支持我的也没有办法。那些就是英文托福成绩要求特别高的神学院，像我先生的神学院，要求托福分是600分哈，顶多放宽25分，然后就不能再放宽了，我也考不进去。哎，我就在想，我说那要不我还回电台吧，可能神觉得我这人大概是不太符合神的心意，当神的工人，我干脆还去找个广播电台，就听说自由亚洲电台啊要成立，所以呢有些朋友就很早就介绍我进这电台。可是呢这电台就老讨论，国会也讨论，这边吧我一年半进不了神学院，那边国会讨论2年这电台成立不起来。我想这什么电台可能也成立不起来了，我只要神让我进神学院，我就举手再也不干广播电台，我也不存这个心了，这就又把这个思绪又回到这神学院嘛，不是。哎，结果神学院来了通知我就进神学院，进神学院我就想从今往后我就做个传道人就好了。因为你进神学院你哪能想到你还回广播电台，根本不会绝了这个想法，而且他也老成立不起来。没想到我进神学院刚进去没2天就告诉我自由亚洲电台开播了。哦，我想神可能就是要我做他的工人，又跟我开玩笑了。我前脚这刚进了，后脚人说已经开播了，这没我什么事儿了。那从此咱们就跟广播电台说再见了。没想到过了2个月突然华盛顿 DC 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愿意不愿意做我们驻洛杉矶的特约记者，你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做，因为有人向我们推荐你，说你已经进了神学院了，说你可以 part time 做，只要你别漏掉重大新闻就行，你三天之内做一个节目来，我们来决定是不是就用你，因为只要一个人在洛杉矶。那我当然我给他做了节目，他就决定要我做他的特约记者。所以你看这世界上的事情，如果说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管，不信的时候就觉得你说的也太神了，神怎么掌管你啊，这么多人呢，你说神来得及看谁不看谁，你看就是很奇怪。结果一边上学一边做他的特约记者。那后来我先生进那个电台呢，也是后来这个电台其实他就打主意把我弄到这电台来开一个节目，但他不告诉我，他我不知道，他是知道我先生的背景以后让我先生去考试然后考进去。那等我先生进去的时候，实际我已经为这电台做了一年半多了，我快毕业了。可是他们电台规定就是丈夫在这儿，两夫妇只要一个人，只要一个人进去另外一个人就不可以了。所以我先生进去的时候，人事部门就跟他讲了，说呢那个我们这儿规定呢，就只能夫妇只能要一个人。说当然我先生说也没关系了，你们就觉得我合适我也愿意做那也可以，那他就进去了。我就很明白的知道我不可以做了，我就跟我先生说那也好，咱们俩调换位置，你到电台呢我做传道人。结果呢就说一切都交托给神了，因为我不知道前面会是怎么样啊。而且这神又给我开一次玩笑，我给他做了1年半记者，最后我没有资格了。那我先生从来没做过，他进来了，我想神真的是要用我做传道人。可能就在这个学习一无挂虑3D 分居的时候，我正面临着我前面怎么样，一直到我买了那个机票要到华盛顿 DC 和我先生团聚，那时候已经毕业了，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去哪儿呢。我买了这个票我没有去取，本来我是想去取，因为这票很便宜不可以退的，但是非常便宜，我就怕第二天呢这个票就涨价了，我就跟那个卖票的人说我今天晚上去取，他就说呢你今天晚上别来了，因为等你赶到的时候我有可能下班，我今天想早点下班，你明天来吧，明天应该涨不了价。我心里还怕不放心，我说我宁可快点去把这票取到，因为比较便宜。结果他就没让我取。第二天早上8点一个电话打来，我说我已经，就是我先生打来的，我说我已经订了票了，是那个7月15号前后的，我记不清具体的日子，7月中旬的。后来他说不行，今天早晨部主任告诉我说那个你必须在7月4号以前赶到华盛顿，你7月6号要上班，已经把你排在这个工作表上了。哎呦，我才突然明白为什么我非要去取这张票，这卖票的就没让我去取，因为这票是不能退的，也好几百块钱呢。就是这边呢，人家让我7月，因为我订的是中旬的票，他让我4号以前一定要到。所以你说这人的每一步，就神就让我明白他怎么带领着我的脚步，就每一步都在神的这个看顾和掌管之中。我就那么迫切的想把这张票取来，就没取成这张票。 第二天早晨8点钟，而且如果这个电话，我先生这电话要是再晚打来，我就出去又去取这票去了，就刚刚赶在我还没有出门就接的这个电话，所以我就跟那个卖票的讲，我这个票我不要了，我要订一个另外的3号的票，当然对他来讲反正都是卖票吧，他也高兴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就在7月4号，结果3号没订到，订到4号，7月4号国庆日那天我就到了华盛顿 DC， 6号我就上班了。所以在这个之前，接到这个电话之前，我全然不知道我要去哪儿，因为人家已经通知我说你不可能被正式录用。当然后来他又有一些变通的措施呢，我就不讲，那是很具体的事情，不重要。那么我就开始做了这个心灵之旅的节目主持人。我就想神他每一步，包括那个时候去香港，昨天我讲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呢，昨天在的时候都听到了这个过程，就是我先生上神学院的时候，不是要到香港去上那个没有文凭的神学院吗？我就回头在想，每一步神都有他的用意。当我想上神学院，惦记着文凭，惦记着家里留一个挣钱的垫底儿，惦记着别让孩子受罪，当我有这些盘算的时候，神根本都不用我。什么时候把这些都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说行了，那就去香港吧。就神又说，其实我也没让你去香港，我只是让你就把这些你里边的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都抖了出来，给他解决了然后再来，然后不就又挣扎做不做广播电台吗？神最后就说，其实我就是让你全部都放弃，你什么都不做，就做传道人，然后我再看看你适合做什么，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回头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就学着一无挂虑，一直挂虑到什么都挂虑不了了，最后你才知道啊，别挂虑了。结果呢，因为你都没有能力去挂虑了，那最后神就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所以这就是现在呢，我和我先生都在这个广播电台，他做编辑，我做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我所说的是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无论是小事大事家事事工自己的未来，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学习义务挂虑，学习仰望交托，这也是我们心意更新的学习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学，前面我说了，学习扎根，学习顺服，学习仰望交托。那在这个到了广播电台以后呢，有机会，这个电台是美国国会支持的国际广播电台，有8种语言。我是在普通话节目部，对中国大陆广播和整个亚洲地区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能够听到，但不是全部的地方都能听到。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机会直接对我们的同胞讲话，我也很珍惜。另外在这个过程中，神也让我明白，我们做广播的人是最能知道神是多么伟大了。就你是真是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坐在这儿，在麦克风前讲了话，就有那么多的同胞可以听到的时候，我不能不赞美神，他预备了电磁波这个东西来传扬他自己的名，来荣耀他自己的名。当然这是一个普通的电台，不是专门的福音电台，但是神也让我在这样的一个窗口，这样一个渠道，能够使那些不听福音广播的人呢，有机会从中得到一些信息，能够做一些松土的育工的工作。那当然也有新闻性的节目，其中呢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听到海内外的中国人怎么样信主啊，家庭教会怎么样在困难中成长发展呢，还有一些神的这个话语圣经真理的一些价值观，让我能够在我的节目中用一些潜移默化的方式呢，能够传递出去。各位如果有兴趣，说我愿意听听张明你所说的这节目，你也可以给我留下地址，我给你寄几个节目的袋子让大家听一听啊，也可以，这都不困难的。另外这个电台的节目呢，可以在因特网上听到 RFA Radio Free Asia， 能够听到我们4天之内的节目，随时可以听到。那如果给国内的朋友呢，我们有广播节目时间表，在国内是用短波收音机来听，它和美国之音是 share 24小时，当美国之音不播了，我们就开始播，当我们休息的时候，美国之音又开始播，这样24个小时。那我想说的是呢，这里有一封信，我非常想给大家读一读。这封信呢，是国内的一位姊妹听到了我们送去的一些录音带啊，她写的一封回信，是托朋友带给我的。他说，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激动的心情，更没有流过什么激动的泪水。你们并没有像什么英雄模范人物那样讲舍己为人、见义勇为的壮举，你们只不过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然而我却因之而感动的流泪。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动？是那真诚的声音，因为我们受骗的时间太长太长，那样的声音已经久违了，它显得遥远而陌生。听着真诚、善良、美好的声音，亲切的让人心灵发抖。
我一直在寻觅，对于一个一辈子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无神论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思维障碍很难打破，不是不愿意打破，是很难打破过去的一切，改变自己。当然信很长，我就选几段念一念就好了。他说，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发展，然而人们的思想离真善美似乎越来越远，干部腐败，拦路抢劫，百姓不得安宁，何日是尽头，谁也无法回答。我觉得很多人和我一样是善良的，是期待真诚美好的，他们目前更多的是不知所措，不知心该向何处。我愿意努力冲破障碍去叩上帝的门，我知道这需要一个过程，要改变几十年根深蒂固的认识。我力争通过各种办法了解基督，但我尚未认识上帝，还没有迈进上帝的门槛。就目前在国内，虽然国家没有明文禁止信教，但也不支持，而人们的思维由于长期禁锢在一个小圈子里，习惯成自然了，不仅自己难以自拔，别人拉一把也难以接受。我现在是期望别人拉一把，换言之希望得到帮助。那这位姊妹当然后来已经收到她信以后呢，我们已经有弟兄姊妹和她联络，并且在国内的教会的也有朋友和她取得了联络。但从这封信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位退休的编辑，她的那种真诚寻求的心，实在是也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并且意识到我们的责任，神让我们传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聚集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圣日里再一次来到你的殿堂，敬拜赞美你，瞻仰你的荣美，向你求问我们不懂的事情。亲爱的天父，我们能有这样的福分听到福音，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又领受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你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啊，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因你的救恩而得着重生的生命，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愿意在悔改的路上跟从你，效法你，学你的样式。主啊，我们愿意在心意更新的路上扎扎实实的在你的带领下前行，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这黄金的阶梯，让我们有平安和喜乐，有属灵的成长，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听到朋友他们渴望的心，他们内心的这些话语打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更加的意识到，我们作为主你的儿女，我们要传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更多的同胞得着这救恩，在心意更新的路上得着全新的生命，也愿我们的将亲人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在那十字架上的大爱中沐浴在主你的爱中得着救赎。主，此时此刻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主你的大爱照遍海内外华人心灵一切黑暗冰冷的角落。主啊，我们切切的祈求，愿你赐下的生命活水滋养着滋润着每一块干涸的地方，能够流到那贫乏无水之地，在我们的心中永流直涌到永生。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